今天我们给加了一道的保险，第一次在腰上再挂一个麦克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网上的这个敬拜，觉得弟兄姊妹通过 Zoom 听得不是很清楚啊，我想同工再给我们加这么一道的这个保险啊，让网上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清晰的听到讲到的信息。好的，我们再次请弟兄姊妹们，我们起立，一同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攻读诗篇96篇1-6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求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主的话语有能力，主的话语是极大的智慧，主的话语给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方向。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很特别，充满了对神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晓得那就是诗篇。诗篇一共150篇，在这个月我们或者说在下在每次主日讲台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呢诗篇选读，我们只能够选几章的这个诗篇一起来思想。那么诗篇96篇是一首关于敬拜与普世万民的诗歌，让唱的人大有力量。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本来很多是可以唱出来的调用什么用什么样的乐器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够来一起思想它的歌词。那么在诗篇96篇这首当中，今天我们至少要从6个方面我们来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到了下个月到了11月，我们会再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系列的正道虽然是只有4个主日，但是却很关键。我们从教会的讲台不单是我们德恩堂、凯瑞堂、中文施工、英文的敬拜，我们来传讲我们 CCMC 使命的其余的4点。我说其余4点，那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其中1点是什么？考考大家。建造教会，对，建造教会，这实际上是我们教会使命的第四句话。那么另外的5个方面，我们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的看。第一，我们要领人归主。第二，教会的使命是代代相传，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使人能够做主的门徒，而且把主的恩典慈爱真理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包括我们自己的下一代。第三句话，我们要持守主的圣经，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尤其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要 be a defender of the faith。 第四句话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建造教会。你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按照顺序来呢？今年很特别的一年，我们知道不单是在疫情当中我们教会本身面对很多的挑战，而且从去年感恩节开始，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执行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特别来深化，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更好的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第5句话，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一年一个主题，所以这要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的主题会是荣耀基督。我很喜欢英文里面有一个表述叫做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的但是却不是最小的，像我们所做的一切为的最后的这个高潮叫是什么？荣耀基督，荣耀我们的主。那么当讲到荣耀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会 更多的来思想，像下个月啊，我们的讲员也会更多的来本着主的话语啊，来教导我们，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当如何更好的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么今天诗篇九十六篇重点啊，重点在为何当敬拜主。我们来一起思想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常常会问，基督徒是不是没事啊，每个礼拜天啊要跑到教会去啊，坐在那里啊听信息，然后让你唱歌，一下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啊，有这个时间在家里剪剪草好不好啊，为什么我们要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单是在主日，每一天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一个敬拜的人。好，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思想。首先诗篇九十六篇第一节和第二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首先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是救赎的神，所以我们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那么在这两节当中三次重复一个呼唤，或者说一个命令，也可以叫一个宣召，来呀啊！我们怎么样，要向神歌唱，大家看到吧，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啊，然后全地都要向神来歌唱，然后到第二节再一次讲要向神来歌唱。我们都晓得在圣经当中，若是短短的一个篇幅啊，几节当中不断的重复一个概念，重复一个短语一个词汇，那么是不是圣经在那里浪费笔墨呢？是不是弟兄姊妹们？绝对不是，一字一句我们相信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若是在这里有这样的重复，一定有它的意义，是强调啊，是强调。实际上这样的一种重复，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来到圣殿一同来敬拜的时候，后来他们到会堂当中一同来敬拜的时候，甚至延伸到今天的教会的敬拜。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的敬拜和以色列人在会堂当中啊，两约之间形成这样一种会堂的敬拜是有关联的。一开始这个宣召有一个特别的敬拜的礼仪啊，是怎么样呢啊，用我们今天的大俗话讲叫做重要的话说三遍，不怕重复，不怕啰嗦，来呀我们来向我们的神歌唱，来呀我们来向我们的主歌唱，来呀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有些教会当中啊，有些可能啊更加传统一些的教会啊当中，他们常常所用的一首的宣召诗歌，有弟兄姊妹唱过这首歌吧，知道这首歌叫主在圣殿中啊，我们教会可能弟兄姊妹也唱过啊，在啊有的教会，像我以前牧养的教会，我们每一次啊在正式开始敬拜之前，诗班先上去先带大家唱这首歌。但这个成为一个 formality， 我们不是说我们必须就一定要做啊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宣召啊，这不是一个需要真理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不过我请大家来看这首诗歌，主在圣殿中，你看这里有没有重复啊，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啊，万国我就不唱了，这个唱走调了不好啊。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然后当肃静，当肃静，应当肃静。这从圣经来的，哈巴古书里面来的，是不是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安静我们的身心，肃静我们的心。啊，当然了，今天啊，有的教会是比较强调，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击鼓跳舞赞美他啊，鼓瑟弹琴赞美他，那是另外的一个路线哈、啊，大家蹦蹦跳跳的啊，很欢欣啊，雀跃的。这我们这样的不断的来宣召，是给我们彼此一个提醒。诗篇九十六篇也是同样，三次的强调，上主在他的圣殿当中，我们在殿中来敬拜，我们要同心向他歌唱啊，他是救赎的神。那我们在看到主的救赎之前，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词叫做你们要向神唱什么，唱新歌 a new song 啊。 那这个到底什么是新歌啊？像有很多今天的当代教会已经几十年关于这个传统圣诗与当代赞美歌曲和敬拜赞美的啊 praise 啊 worship 这个讨论已经讨论很久了，而且这个实际上还不但是近些年的一个讨论，有一些的传统圣诗在刚出来的时候也曾经被大家认为是什么呢？新歌，或者是说的再重一点，有点不伦不类。你晓得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首诗歌今天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都会唱的传统诗歌，在圣经圣诗，在很多诗歌本里面都有的，叫耶稣恩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罪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很传统的诗歌，是不是？你晓得吗？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它啊，我不是说世人不喜欢它，是教会里很多人不喜欢它。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学音乐也知道，耶稣恩友它的曲调很简单，对不对？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 repetition。而且有人说当时这个跟很多社会上小调太像了，就是在当时啊属于是那种流行歌曲的范畴啊，属于小调的范畴，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然后把它怎么然后加上这个啊赞美神的歌词，然后就跑到教会来唱了。这很多人今天不知道啊，今天耶稣恩友已经变成是传统圣诗，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刚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么是不是我们所看的这里要向耶和华唱新之歌，这个新歌指的就是我们就要写新歌啊，一个歌唱10遍20遍就不能唱，有人有这样讲啊。你知道今天的当代敬拜赞美说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写新歌，说一首歌唱了30遍再唱了50遍我们就怎么样呢？小和尚念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我们唱的太多了就不走心了，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来唱新歌，推陈出新，旧歌就不唱了。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这里说你们要唱耶和华唱新歌就指的是这个意思？那我感谢神啊，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传统的圣诗，我们唱，我们没有丢弃。但是新歌当中啊，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很美好的歌曲我们也唱，有的教会很保守的啊，画一条线，1960年以后的歌都不许唱。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画在1960年，是不是啊？1965就不能唱了，1955就可以唱啊。当然啊，不同的教会有他们的坚持，我们一定要尊敬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有这样的坚持，有的看见啊，有这样的一个啊合一，也是很好的。总是不要在教会里面因为这个唱什么样的诗歌打得啊不可开交。甚至有的时候一定要唱这个诗歌本的，不能够唱那个诗歌本的，等等。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虽然我专业不是这个圣乐，但是你做这个做传道人肯定要学圣乐，所以我们有门圣乐课。学圣乐课，我们的教授就给我们讲，就讲到是今天的一些现代啊所谓的这个敬拜赞美的短歌，也有它一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教授用一个词叫做 7-11。7-11 不是那个便利店啊，各处在这个马路角上有 7-11， 加点油啊，买个 hot dog 啊什么的，买个 chips 啊，薯片等等的。他说什么叫 7-11 呢？就是一共一句歌词7个字重复11遍啊，然后就这首歌就唱完了啊，不是，这7个词7个字重复11遍啊，叫 7-11。 今天后来我发现到有的这个敬拜啊，现在的敬拜赞美这个聚会当中，他都重复不止11遍啊，21遍都有啊，不断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重复，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魂的里面，甚至配合当代的这些乐器啊，让我们能够好像得到一种的宣泄，情感宣泄。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人的灵的这个层面深处，我觉得很难讲。因为怎么样，我们看很多传统的圣诗，传统的圣诗是经过几十年 上百年是几百年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积淀筛选存留下来的宝藏。你看它里面的那个丰富的那个歌词，它里面那个信仰、那个教义、那个神学，是确实是今天很多的一些短歌没有办法比较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同意。所以如果要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传统的圣诗我们把它都抛弃掉了啊，唱了50遍以上就绝对不能再唱，我觉得太可惜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当然另一方面，在新诗当中也有很多是词和曲都非常优美的，确实今天有很多的新的诗歌我们要仔细去看，有时候里面的歌词是有问题的。今天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在这里专门讲，以后我们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分享啊。当然我们荣耀基督不是单单只是敬拜啊，我们怎么荣耀，我们在生命的方面啊，各个方面啊，各个角度啊，去荣耀我们的神。但是敬拜的事工我们会更着重来和大家分享。那弟兄姊妹，确实今天有一些的短歌，有些地方它的歌词不见得完全能够经得住推敲。今天有些歌我们唱得很火热很火热，唱了几遍以后，到真的是唱了几遍几十遍以后，哎，又有新的更 popular 的歌出来了，那些歌可能就过去了，不见得50年以后100年以后还能够存留。但是也有一些的诗歌真的是很优美的。我在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不是说我自己个人喜欢有感动就大家一定都喜欢，但是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加州有一个福音机构叫赞美之泉，那么赞美之泉他们刚出来的那个诗歌和今天还有点不太一样啊，出来那个一号祝福满满啊，这个让赞美飞扬啊，里面有一首歌叫除你以外啊，很多弟兄姊妹都点头。首先一个歌词 very biblical， 从圣经里面诗篇73篇来的，然后那个悠扬的曲调。结合带有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个音乐风格的这样一个曲调，直接唱到人心当中去。很多弟兄可能唱这首诗歌流泪。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给大家去做这个见证。十几年以前我在中国艾滋病村，河南一个艾滋病村，我向那些艾滋病人去传福音，那是因为卖血啊，贫穷卖血染上艾滋病，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时心中突然有这个一个感动，没有做这个准备。我看到在他们的那样一个光景当中，我说我教你一首诗歌，叫什么呢？除你以外。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在农村当中，而且是最可怜最可怜的这样一群人，他们也在国内的高歌，就你唱一句他们跟着唱一句，你再唱一句他们再跟着唱一句啊。尤其是以前，在我说十几年以前哈，这个 copy machine DRAW 这些都还在国内还不流行， PPT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只有这样一种方法，每人拿一个小本本来，我就把歌词给他写在上面。他们看那个歌词的时候，说老师啊，你到国内去来都叫老师，老师啊，这个歌是谁写的呀？写到我们心里去了。我说这歌词是来自圣经，歌曲是一个中国的姐妹来写的。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作者的故事。有很多的很好的现代的诗歌，宋尚杰啊，宋尚杰传道，宋尚杰博士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会带大家唱短歌，罪恶出去活水进来，带大家唱短歌，唱到很多人痛哭流涕，心被预备好来接受主的救恩。所以我们不好一概而论，说就必须只能够唱新歌，或者必须只能够唱什么样的传统的诗歌。我知道如果要在有一些的教会的这个很保守的教会，他们是觉得我们不管是传统诗歌新歌全都不能唱的，只能唱什么呢？只能唱诗篇。有啊，我以前有一位同工啊，他们那个教会就是这样的，只能够直接唱圣经当中诗篇150篇，除了150篇当中其他全都不可以唱。哦，还有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啊。对，在这里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到底什么是新歌呢？诗篇当中的新歌全都与神的拯救有关， 诗篇当中的新歌全都与神的拯救有关。如果大家愿意，给你们留一个 bonus 还有一个作业，回去您做个查经，把诗篇当中所有想到新歌的地方你都拿出来查考，你看看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个新歌跟神的拯救密切相关呢？像我们诗篇96篇第一第二节这里所讲的，为什么？因为诗人对神的拯救有了一个崭新的一个经历，看到大能的神伸出他的右手，在以色列当中，在神的子民当中施行拯救，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歌唱新的歌曲来歌颂神的作为。我们唱新歌是因为我们心底有感而发，而不是为赋新词强作愁。今天很多时候，原谅我说，也出现了大量大量的这些所谓的新歌，有一点点无病呻吟了，有一点点单纯的就从自己的情感的宣泄的角度去出发，比较的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我也必须要提出来，所以我们要注意，要分辨。求神帮助我们。好的，有一句瑞典的格言和大家分享 ：Those who wish to sing always find a song。有一个真正想去唱诗歌的人、唱歌的人啊，他一定会找到一首歌曲，一定会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曲来唱的。我们若是真是心底有感，我们一定能够口唱心和，自然就发散出来，赞美、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再说到为什么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为什么说我们要向神来歌唱，给大家看一个统计研究啊，在这也是瑞典的啊，在瑞典的这个 Gothenburg 这个大学，那么呢，科研人员做了一个研究，让一群的 teenager。一群的青少年，让他们来唱三种的声音，一种就是在那 humming 哦，这样的 humming 啊，没有调了啊。还有一种呢是唱一个 hymn 赞美诗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 chanting 啊，就是这里的这个喧哗啊，没有高声乱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这三种情况，在这个同时呢，去 monitor 去监控他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节奏。然后就发现在这三种发声当中，只有唱诗歌对他们的这个心率有一个很整个很戏剧性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能够，这是科学家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能够减少心脏病的发生。这些研究人员他们还进一步的证明说，正确的这个歌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肺也能够呼吸的更好，然后还没有完说这个歌唱还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哇，这个不得了，像大力金刚丸一样说这个歌唱还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得到提高，让我们的这个紧张的程度能够得到降低，这是2004年发表的然后有一个科学家就说减少这种周期性的 chronic pain 就是疼痛然后最后有一个这个研究人员做了一个结论，他说 The only thing better than singing is more singing 比唱歌更好的就是更多的歌唱。当然确实是有一些道理，确实有一些道理，像在国内现在很多这个老年人退休了，享受生活，除了跳广场舞动一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唱歌我在国内的公园里面走到哪里也看到那个弄一个麦克风，然后摆一个音箱就在那里唱，唱得很高兴。但弟兄姊妹请注意一点，这是世俗的研究，虽然这里说让这些 teenager 他们其中的歌唱也包括是 hymn， 但是今天对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我们的歌唱唱什么内容是要很注意很小心的。可能你唱流行歌曲唱得很开心很 happy， 可能你唱革命歌曲唱得很开心很 happy，可能你唱爱情歌曲卿卿我我唱得很开心很 happy， 但是对我们信主来说真正有意义的 是唱赞美的诗歌，口上心和从我们的里面发出对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爱慕和颂赞。信主以前我唱很多的这些流行歌曲歌颂啊，卿卿我我的，也唱很多的歌曲革命歌曲，为什么？因为当过一年兵嘛，在军队里面成天唱歌，吃饭之前在那个饭堂门口大家排成一排，各个队要比谁唱得好啊，谁唱的声音大，肚子咕咕叫啊。军事训练了一天，排练了要扯着嗓门去喊去唱。就怎么样真的唱到我心里面的是敬拜赞美的歌曲。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但是我只是在说我自己在信了主以后慢慢的。在以前也听很多很多很优美的那些的流行歌曲，今天也许偶尔也还听一听哼两句，但是我最有感动的就是唱赞美的诗歌。我的收音机，开车的收音机，把这个当地的赞美敬拜赞美这个电台基督的电台一个一个都找到，到别的地方去哪怕待那么几天时间租个车没事，我就把这个基督的电台都给他找上。那为什么我们听敬拜赞美的诗歌，唱敬拜赞美的诗歌这么重要呢？我再说，我不是说完全世俗歌曲不可以唱，但您知道吗？如果要是你读一本书，你听一个演讲，哪怕听一篇讲道，你听到的这些的声音呢，先进入大脑，大脑去 process， 是不是？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我接受，那个我不赞同，等等。听完以后，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心。往往都是这样，我不说这是对，但是往往是这样。但是一首的诗歌，一首的歌曲是直接进入到我们内心的，常常是不经过大脑的这个 process。 区别当然就影响在我们的魂，还是影响在我们的灵。我们若想让我们的灵被得到提升，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真理所充满，那就让那些美好的歌曲，赞美神的歌曲，能够充满我的生命。当然再说，世俗当中也有很多很好的，我也喜欢听古典音乐，没有问题。但是有人做过，真是做过一个比较，多年以前了。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个前些年就是很多年以前，很多新闻都报道这件事情。有人做过一个什么试验呢？奶牛场，奶牛场里面放两种音乐给奶牛来听，大家有知道听过这件事情吧？听过。先是放很悠扬美好的曲子给奶牛来听，哇，奶牛听着都舒服，然后这个产奶量都很高，然后再给他们听什么 Rocking Roll 啊，这 Heavy Metal 那个东西，奶牛听着都紧张都不上来了。音乐是很有力量的， The right kind of music， 我们再说 The right kind of song。 如果对一个动物尚且如此，对我们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好，时间关系，我们看第二点。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不单是救赎我们的神，他是奇妙的作为，我们用歌唱来述说他的作为。那么第三节继续说，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他是独一的神，在这里强调的不单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强调的不单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而是列邦万民。很多人他们不信神的，他们是拜偶像的，是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主义，自己的偶像，自己的宗教。但是在这里面神说，我们要去传扬他，我们要去颂扬他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独一的神，他在万神之上。我们传福音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说基督教敬拜的是西方的神，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不要信你西方的神。那还有一次更有意思，有一次我向一个老人家传福音，那老人家心对福音特别的 open， 很柔软很开放，然后就问了一些的问题，然后就说我愿意信。那我当然做传道人听了很高兴，是不是啊？一个老人家要信主，我说那感谢神，我就正准备要带他做绝志祷告，老人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在中国就要拜中国的神灵，来到美国那就拜美国的神。我听了以后就稍稍的有一点的哭笑不得，我想给老人家进一步做点解释。我说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说因为来到美国了我们入乡随俗，所以就拜这个地方的城隍土地，回到中国然后这个神不拜了，我们再继续拜我民间宗教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万神之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啊，众神当中谁能像你。其实要从哲学上来讲，一神论也比多神论，从哲学上来讲来得高明。多神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律，没有一个真正的创造者，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我拜这个偶像还是拜那个神，从本质上还是一个人本，这个神不灵了我再换一个神能够来保佑我，能够来满足我，能够达成我的功利的要求，在这个地方是这个神管，在那个地方是那个神管，上界下界再下界都有不同的管理者，都有不同的规律，然后神之间还可以去打架。你看中国的封神榜，看西大的古神话，对不对？勾心斗角，那是典型的按照人的形象造神。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不以我们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不以我们人的要求喜好为转移，他是掌管万有的，所以整个的宇宙都是属于他的，也有统一的规律，我们可以去探知，去研究，去晓得他的奥秘。像如果在说说近代的科学不就这样发展起来的吗？我们大家不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讲，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90%多都是信靠独一的神，我不说他们是基督，但信靠独一的神。今天我们盼望万族万民都归向上主，在诗篇第22篇第27节说，地的四极都要响应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他是独一的神，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常常说的，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那些假神是可以的，对不对？那假神是可以论资排辈的，那假神只是在某一个方面他管啊，或者送子娘娘啊，还有什么这个文殊菩萨啊，管这个高考的啊，有不同的神管不同的方面。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点点这个印度教。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印度教的同学，你知道在印度平均是两个人有一个神。就是他的神的数量跟他的人口差不多，就是2:1这样子，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你人可以去造神的，你造了这个神呢，有很多神是为什么这么多神有特殊的目的。我同学给我讲一件真实的事情，说在他们的印度一个小小的城邦，这个城邦的帮主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身体很不好，然后这个城邦的帮主反正他们家里有钱嘛，在家后院就建了一个神龛，然后这个帮主他自己设了一个神。比如说如果印度有10亿人，他们有5亿个神，他就设了第5亿01个神，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名字，不知道这个神长什么样子，他弄出来一个，然后请来祭司在自己家里面专门就侍奉这个神，然后每天去跟这个神祷告，这个神也没有别的工作，这神的工作就一个什么呢？保佑我这个儿子。你说这是不是按照 人的形象来造神，按照我的喜好来造神？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说地的四极都要来想念神，都要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宣教是密不可分的，就在于神的超越的这样一个属性。敬拜没有国界，超过语言，超越文化，我们的宣教，我们的福音的工作也同样是这样。敬拜的赞美的声音应该达到地极，我们福音的传递也 应该达到地极。所以我们敬拜的本身就是在宣扬那一位救我们的、爱我们的、我们死里复活的主。所以有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变得好像越来越敏感，到底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平安共处，相安无事就好了， coexist， 你尊敬他，他也尊敬你，都是众多宗教当中的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像一个多元后现代的社会很强调这一点，强调所谓的包容，强调所谓的多元性， tolerance， diversity。 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却是绝对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排他的，好像很不入流啊，好像落伍了，甚至落后了，是这样子吗？若神真的是绝对的，若真理是有排他性的，那我们就大胆的说，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说，我们的主是超越一切的，所有那些都是假神，只有我们的永生三一真神，他是绝对的，他是真实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世界的潮流再怎么样的变化没有关系，不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我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举这个例子，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这个神是独一的，像我们知道世界的第一条神就明讲，除了我以外怎么样，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绝对啊！你说那是旧约的律法，我们不要守了， no， 圣经的十诫今天我们要不要守啊？当然要守，当然要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一个小孩子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今天你说有点 diversity 吗？有点 tolerance 吗？是不是多样一点，包容一点？你干嘛就非得管你叫爸爸？走到大街上多见几个叔叔，多叫几个爸爸，还多拿几块糖吃呢？如果我的孩子真的是跑到大街上，谁给他两块糖吃，然后就说哦爸爸你好，我立刻一把就夺过来，然后跟他说一句话，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爸爸。你说我是狭隘吗？我是绝对吗？我是排他吗？若是真理就是真理，只有那些假的多几个假的才高兴呢，真的绝对是打架，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在国内有一个老字号啊，不管是全聚德啊，什么这个啊，各种各样的，我都叫不上来名字了啊，太多了啊。瑞福祥啊，这个做绸缎的，以前小时候还去看过一些那个老字号啊，那个茶庄啊，哇，里面一进去以后，那个茶叶的香味，那是几百年老字号啊，说那个拆下来那个木头里面都是有那个茶叶的香味。这真的很棒，老字号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如果要是比如说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啊，然后突然啊在这个另外一个区开了一家也是全聚德，那么这个真的老字号一定去打假，说这是假的，对不对啊？那如果要再开第三家，又多开了一家，前面这两家一真一假，哪个去打假？还是真的继续是打假，假的呢？多几个假的才好嘛，越多越好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还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而且我们理直气壮的说，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是满怀着爱心的说，但是本着真理说，归向独一的主，独一的神，所谓的包容，所谓的多样，所谓的宽泛，那不是爱，那是害。第三点，我们的主是创造的神，外邦的神都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说外邦的神都是虚无的，唯独耶和华是创造的主。你知道吗？很多人刚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包括我自己， 当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刚去读圣经的时候，想法正好相反。我看完了这个创世纪以后啊，我就觉得其他的那些宗教人的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个那些神啊，那些神仙啊，比较的实在，圣经的神有点虚。哎，你刚读圣经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慕道友啊，跑到新华书店买圣经，买不到，买了一本圣经故事回来看。啊，中国人很喜欢，很能够打那种擦边球啊，圣经故事 paraphrase。我打开一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要有什么，哦，没了，就完了，就这么创造的。那跟我们中国，我从小我是很对，非常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自豪的。小时候就看这些盘古开天辟地，拿一把大斧子，对不对？女娲补天七彩石，夸父追日，多美好的故事！然后最精彩的后羿射乌，是不是？天上十个太阳射掉九个，拿这个弓箭射掉，然后最后留一个啊，然后那个车把它给射瘸了，然后弄一个车，然后这个东升西落，这样子就有太阳了。哎呀，这些的故事我印象太深了。很精彩，很吸引人。那再给大家看看印度教，印度教说这个创造神叫梵天呢，啊，这个创造神呢，四个头，四个胳膊，坐在莲花，也有的版本说坐在一个白鹅上身上，手中拿有这个法器啊，然后还有一个水壶，水壶象征着创造之源，那壶里装的不是普通的水，恒河的水。你看这个。跟圣经打开一比，你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你说要有什么，这个太虚了。我刚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感觉。后来我明白了，弟兄姊妹们，凡是那些的假神，他做点什么事儿，他需要道具，对不对？拿个斧子，拿个端个水瓶，然后让人看的话，几个头，几个白鹤什么的。真正的神哪需要这些啊？所有这些道具还不都是他创造的吗？怎么能够跟他平起平坐？神的话语就是有力量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圣经当中神的创造就这么简单，神说要有什么，然后就有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神的创造。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神的名字，耶和华，在诗篇当中多次出现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很简单，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自有拥有。在出埃及第三章第十四节，在一个荆棘火焰篇当中，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说，你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摩西说，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为奴400年，埃及是一个泛神论多神论的一个地方，什么都是他们的神，尼罗河也是他们的神，这个都是他们的神，那你这个神叫什么名字？他问的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问题，问神说，那你这个神叫什么名字？你得告诉我，我好去回答他们。然后神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对不对？ I am who I am， 有的版本 I am that I am， 圣经当中原文有 who that 都没有，就是我是我是，神的名字就是我是，太简单了，太短了。那神的名字越大应该越长嘛，是不是？什么太上天尊，这那一大串，还可以封神的，皇帝要封的神，皇帝封的越多，然后这个神的名字就越长，都是假的。神说我是创造万有的。我是掌管万有的，我是囊括万有的，还有什么我不是？全知全在全能全善全爱的神，一切都归给他。神说我是，一般现在的时态很有讲究，这个地方 I am， 一般现在的时态不是 I will be 我将来是，不是 I have been 我曾经是，我过去是过，都不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中文的翻译在这个地方特别准确，自有拥有。一般现在时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7个伟大的我是的宣告，每一次都在宣告他是神。约翰福音的第8章重中之重，在第8章当中直接讲，你们若不信我是， 啊，后面中文翻译和合本加入点点点加入基督必要死在最终，那基督一加就加错了。原文没有，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最终，耶稣基督就在他宣告，在那里清楚宣告，我就是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神，这一位神创造诸天。那些假神拜偶像，他们去拜太阳神，说指着太阳说这个也是我造的。第四点，神是荣耀的神，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我们教会的使命最后一条就是荣耀基督。然后我们再说 last but not least，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主。信徒和教会应当荣耀我们的主，应当荣耀我们的神，因为荣耀本都属于他。请注意这句话，说把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荣耀不归于我们，我们的主啊，荣耀不归于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属乎我们的神。当人去荣耀神，本是应当应分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服侍主，我们敬拜神，我们传福音，我们有拿他一点点的成绩向心底说感谢主。刚信主的时候说这个感谢主这句话，还说的好像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情不愿，或者是不习惯不顺溜。但是当我们信主多了以后，让我发自内心的凡事我们都说感谢神，凡事都说赞美神。这不是基督徒一个普通的口头禅，是因为我们真的应当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人只可能亏缺神的荣耀，人只可能偷窃神的荣耀，我们不会 over glorify God， 我们不会去过分荣耀神，从来不可能的。请来记住这一点，神的荣耀令人敬畏，令人降服。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叫做 Shekinah Glory， 有弟兄姊妹可能听过 Shekinah Glory。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居所 God's Glory 所发出的这样的荣光。这个词 Shekinah Glory 在圣经当中没有直接用过，从来没有直接出现过。那最早使用的是犹太的拉比啊，犹太的拉比他们最先啊发明出来这个词，或者最先把这个样一个词组啊介绍出来。但是我们想介绍的好像圣经没有就不讲，不是，是很准确的。Shekinah Glory 可能在有些的地方大家会听过，在圣经当中这样一个概念不断的彰显，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居所在我们中间，被发出这样一个荣光，云柱、火柱、会幕、圣殿，神的荣光充满圣殿。当神有同在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彰显，我们人来到他面前就降服，就敬拜。打个比方，我们家在我们家，我们都说自己家里是个这个寒舍，对不对啊？这中国人的谦辞，这寒舍。然后有一个大人物来到我们家里面来了，我们说什么？蓬荜生辉嘛。蓬荜生辉是不是啊？我们家本来是寒舍啊，如果来了这个来了什么什么这个市长书记来了啊，这些大人物有名的人物来，我们都蓬荜生辉。那我请问大家，如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居所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是不是蓬荜生辉啊？感谢赞美神。像礼拜天当我们来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还不在乎说我们这个 building 啊，我们这个建筑。那我们这个 building 感谢神啊，也很好，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不是 啊？除了就是脑袋顶有时候要掉水啊，现在已经没有了，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已经把这个都修好了。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这个 building， 我们这个建筑再好，最后它会慢慢的垮掉的。所有的建筑都是这样，热力学第二定律。真正蓬荜生辉的是因为这里是有神的同在，这里是神儿女聚集的地方。神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天国在我们心中，或亦坐在我们中间。 是看哪个宝人。现在一定记住这个词，神在我们心中，我们的言语、行为、举止，方方面面去见证神的荣耀。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设立他的宝座，设立他的居所，这个教会就荣耀神。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若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赐福，我们所做出来的就荣耀神。神他自己是荣耀的主，满有威严的神。所以这个词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但是却很重要，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体会明白到底什么是荣耀啊。同样 Trinity 这个词三位一体圣经当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但是 Trinity 这个词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完全的合乎圣经的真理啊。第五点，我们的神乃是圣洁的神，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圣洁乃是神的本性啊。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反面是什么？考大家，污秽。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认为是污秽，这个没有问题。圣洁确实啊，污秽是跟圣洁相反的。还有人在回答吗？从罪恶，罪恶再进一步的思想，在圣经在旧约当中，给大家一个 hint， set apart to be holy， 叫分别为圣，叫分别为圣。圣的反面是罪恶，圣的反面是污秽，圣洁的反面是黑暗，都可以都对。但圣洁的反面最根本的是俗 common，是俗，是俗的。当我们被分别，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再是俗的。像一个麦克风，像一个麦克风，如果给这个流行歌星演唱会去用，它就是俗的。像一个麦克风，给政治家去演讲去用，也是俗的。这个麦克风在大学的讲台上去用，也是俗的。这个麦克风拿到教会当中，为了敬拜神传讲主的话语来用，这个时候叫做什么？分别为圣。同样一个盆，在家里面洗衣服洗菜，俗的啊，不一定脏啊，是俗的。但是拿到圣殿当中洗濯之用，分别为圣，是圣的。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跟着世界跟着世俗是无分无关的，那我们要圣洁，我们就要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那么请大家注意一点，这点很关键。出于人的本性，我们都不愿意去敬拜圣洁的神，我们都不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对一个人来说，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来说，不信主人来说，你让他每个礼拜到教会敬拜神，你让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灵修去祷告，困难不困难？比登天还难，真的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于人的本性，我跟这个世界去靠近好不好？是不是？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可以吸引我的地方，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可以去占据我的时间、占据我的精力的地方，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圣洁的神面前？人会不喜欢的。这是我曾经有听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分享，哎呀，到教会去啊，其实呢，一个礼拜在公司里面，然后在这个单位里面受气已经挺多的了，跑到教会又被骂一顿，他觉得是被骂一顿。但是我们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甘心情愿的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了，更加去亲近神，更加去远离这个世界。当基督徒不敬拜神或不专心敬拜神的时候，十有八九是出于罪。我这里还没有讲的是绝对，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可能有身体的软弱，有这样的原因或者那样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 来敬拜神。有弟兄姊妹可能遇到车祸需要做手术，或者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不能来敬拜神。但我说十有八九，即使是基督徒，我们现在不说是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敬拜神的时候好像很挣扎。最近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当他们自己有软弱犯罪的时候，就是打不起劲来去教会，就是不愿意去，就在那里有责备，在那里很痛苦。然后有一次我听一位牧师，一个美国的牧师讲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会友跟他说，崇拜完了跟这个牧师说，说下个礼拜我不能够来。牧师就问他说，下个礼拜为什么不能来呢？他说下个礼拜因为我有远方的亲友来我家里访问来做客，所以我不能够来教会。牧师说他们信不信主？他说对呀，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不信主，所以我不能带他们来教会。牧师说恰恰相反啊，是不是恰恰相反啊，多好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多好的机会，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带他们来教会啊，带他们来教会，第一个引领他们来听福音，第二个见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分别为神敬拜神守主日是何等关键，何等重要，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而我们因为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我们就把敬拜神摆到第二位，那得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是要分别，这个分别不见得是完完全全就一切都看到罪恶肮脏这些东西我们才分别，是从世俗当中与这个世界来分别。你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摆在这里就不能摆在那里。最后一点，我们的神乃是公义的神，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纵然当前黑暗掌权，这世界越来越背逆背道。今天早晨崇拜之前祷告会的时候，王长老分享一件事情，在他们大学他们本系因为要招新的教授，他才知道原来今天很多大学招教授不再是完全公平的原则，作为一个人自称他是同性恋者，那么就可以得加分，哎，可以得加分，而且他的这个薪水啊，系里只出一小部分，对吧？大部分都是上面就得出了，那当然这是很大的一个诱惑。所以黄长老讲了一句话，我也很赞同，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纵容犯罪，而是鼓励犯罪，哪里还有公平公义可言？所谓因为你的性倾向，所谓因为你的肤色种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和公义。现在这样世界上越来越多，神是万民的审判者，纵然当前人心抗拒，世风日下，世风不古。以前我们说传福音好像还容易一点，现在好像人越来越不愿意听福音。神是万世的审判者，纵然当前道德沦丧。最后给大家看这样一件事情，最近的新闻当中出现，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就发生在我们北边 Virginia， 离我们北卡很近， 这是在一个学校的校董会，有很多的家长可以自由去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当中发生的事情。这一位的父亲被抓的，这个人就是一位父亲，他叫 Scott。 在5月28号的时候，他的女儿在女洗手间当中被一个自称叫做 gender fluid， 就是我的性别是流动的，一个男生攻击侵害。然后这个爸爸 Smith 让他非常的愤怒，来到 学校，然后学校说我们不会报警啊，这有很多的新闻在报道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本来他们要去遮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新闻。说 we'll be handled in house， 就是我们在学校内部来处理。然后这个 Smith 他很生气，学校就报了警。后来才透露出来，原来那个校长他说，如果要是我们报警，就会引起对所谓这些变性人的歧视，对，所以就去遮盖。然后就在6月22号 Smith 在这个学校的校董会开会当中就要发言讲述这件事情，然后就有别的这个家长支持这种叫 pro transgender， 支持这种变性的家长就跟他有了争论， verbal altercation， 有人说他们有动起手来，然后这个学校报警把他当场抓走。那个男生呢是怎么样 in house 处理的呢？本来是应该报警立刻逮捕，这是严重的犯罪，但是只是被转到了另外一个高中就没事了。在10月6号，这个男生又性侵了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整个暴露出来，没有办法被遮盖。因此呢，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当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不公不义，内心会义愤填膺。当人不敬拜真神，就一定会随从黑暗与罪恶。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怕，我们更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公义审判的神。最后，我们基督徒当勇敢为真理发声，呼唤这个罪恶的世界悔改归向神。阿摩四书五章第24节讲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就是真的，我们不坚定相信神是公义审判的主，有一天要来到这个世上来审判罪恶，审判世界，审判万民，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好待不下去了，太令人痛心痛苦了。但是不要失去盼望，不要退缩，不要软弱。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这个礼拜当中思想背诵这些经文，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众神之中水能响应，赞美你的威荣，赞美你的慈爱，赞美你的圣洁，赞美你的公义。主，你是掌权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纵然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世上黑暗掌了权，纵然我们知道人心在抗拒在抵挡，但是主，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真理永不改变，唯有你才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尊崇传扬的。主，愿圣经当中诗篇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做一个赞美的人，唯有你配得，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荣耀主的圣名，奉得胜的名祷告，阿门。